或者班级都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就是成为一个有创意的老师。那大家的部分跟同学的部分，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可能是电影不变，那如何变创意在哪里？那台北市创意教学的案例有哪些？那最后部分是属于所谓的结语。那我们看一下，美国太空总署发现，在外太空在低温无压力的状态底下，太空人无法，如果当他们没有办法用墨水笔写字的时候，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去研究一种可以在低温无重力下写出来的笔。那如果你是俄国人，那你会怎么做？俄国人用的是铅笔。那另外一个案例其实很相似的，就是在日本最大的化妆品公司，他们就收到客户的抱怨，就是当我肥皂盒里面发现，哎，一罐瓶是空的，那应该怎么办？然后这个最大的化妆品公司，他就请他的工程师很努力的去研究的一台 X 光监测器，然后去透视哪一个肥皂盒里面，它哪一个是空的？那如果是在一家化妆品，他没有足够的经费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买一台强力的电风扇就去吹，当吹出来能够被吹走，它就是空的盒子里面就没有肥皂。然后这是沈竹林老师刚好在现场，他所提供的一个很好的想法。至于其他国家，就联合国给全世界的一个小朋友做了一个比较题目，至于其他国家粮食短缺的问题，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心里面想，那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之后会不知道什么，这种东西其实就跟宋老师刚刚所说的小朋友不知道还暗线连长，就是他的要视野是有限的，然后就是要拿些代替。非洲的小朋友会不知道什么叫粮食，欧洲的小朋友会不知道什么叫短缺，拉丁美洲的小朋友会不知道什么叫美国的小朋友会不知道什么叫其他国家，那亚洲的小朋友呢？其实已经猜到了会是什么？对，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对，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其实没有所谓的对与不对，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太习惯用我们理性的思维去看我们身边的问题，还有来看这些世界，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有一些创新有创意的想法。尤其站在我们这样工作岗位上面，为什么呢？在美国前总统前教育部长他曾经认为，在2010年做不过线的职工工作，在2014年的时候根本不存在。所以就是代表说，我们现在所教导的学生毕业之后要投入我们完全现在还没有存在的工作，只用根本现在还没有发明的科技解决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所以站在这样的教育线上，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创意在哪里？我们的创新在哪里？那大家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创意其实是松绑大脑的过程。那如何松绑呢？大家呢，其实提了一个，他觉得从心起动，好恐怖哦，怎么办？好。但是呢，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创意是训练出来的。那创意并不是天外飞来一笔，不是只有大集团能做，不是只有非正常人才可以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那要怎么做呢？创意就是像可以当例子，在历史当中看接近，然后跟大师学习，或者在从业，比如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研习的活动，大家都是跟着各个老师，还有跟不同的领域的人接近，你有更多的印象，跟金融更多的吸收，都会慢慢的有创意。好，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我自己对这个觉得哇，震撼，真的很震撼，今天一定要把它摆出来。就在10月19号的时候，就是 Fendi，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时尚品牌，它在长城的地方办了一个时尚秀。那为什么觉得很震撼？因为其实我觉得长城是过去我们小时候读的很古稀、很少很少以前的东西。那时装它是一个属于很时尚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时尚跟古稀之间的对话。那不只是这样，我觉得它是一个男人的赞赏。因为天球它就是过去属于外族的地方，就是属于在我们蛮夷的地方，然后现在它变成是一个女人，就是时尚界的一个表现，就是那种现代跟过去的对话，那种很强烈，甚至是男人的战场，女人的舞台，对，很棒。那这种思维，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创意。那对我而言，第一次我知道什么叫分镜，知道了这个意大利品牌。那我相信不只是我，所有的华人社会，和他过去读过长城，他们都会觉得很怪。那我就觉得他的营销又成功了，那就是一种创意，就是叫人的记得。那在这是属于这晚上的情况，我就觉得更漂亮。好，那放在我们台北市自己的教学方面，我们的场景里面， 因为过去一年收集了很多优秀案例，那我自己把它归类成四个部分哦。第一个是属于技术性的学习，那待会会讲，那比较类似像性教育环境整个所呈现的教育。然后另外一个是柔性性的学习，另外一个是延伸性的学习。那第一个是无孔不入进入性学习，那是什么？刚刚说的是分享，是比较像性教。那领域开展其实大部分的学校都会用，可是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去试想，有几个小朋友是否会停下来好好的去看，那真的对那个东西有兴趣，这是比较传统的部分。那另外在内湖国中的地方，我有听过他们是在柔性间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好是七年级整个是在同一栋大楼，所以他们可能就在七年级的地方将那火车的概念串联起来，一个一个这样子接上去。那我们最欣赏的部分也是在内湖做的，就是厕所。在厕所部分，他们在南侧的地方，他们就摆了高铁的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在女厕的地方就摆了台湾诊所厕所。那我们呢？来看看，你会看到进厕所大门的地方，它就先贴了一个大的看板，你可以看到高铁期待。那今天小朋友去上厕所的时候，他觉得他不是去上厕所，他觉得他要去搭高铁，而且不用钱，好不好？就是重点不用钱。那你看这个地方，感觉就是杀机回城，有经济舱跟商务舱票价都在这里。他找我看一下，哎，到底今天要上哪里的厕所？哦，我要坐下加速等，然后都想说我要买商务舱、经济舱。就是朋友给他这样讲，讲的是哎很好玩。那我们看到老师非常的用心的，在这个地方他售票从车转成进站，就是每个门进去，哎，每个门都有惊喜啊，就是他觉得哦好好玩这样。好，那你看一下，连上厕所，你看到老师第一天要学的就是，应该是生活心理老师做，就是我们辅导团里面的老师，他第一个站，然后分别就刚好是高铁刚好也是七个站，他就把它贴在比较高的地方，让小朋友可以一边念那样一边。可以随意。好，那为什么可以注意当时他贴的比较高？那为什么？因为害怕就是不小心水泼到，或者是有一些人去比较水嘛，所以就是要贴到。那你看他刚刚打什么？连上厕所都变成罚站的场所，那为什么呢？就会站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忘记要干嘛，有没有？对。而且说曾经有一个老师，就是给一个学生说：“哎，好，给你一分钟去上厕所。”结果学生几分钟才回来，五分钟。老师说：“我不是给你一分钟吗？为什么五分钟才回来？”我对不起，因为我是泰森老师布置的厕所，忘了尿尿。所以这变成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受，那就是属于自己厕所的感觉。那我们看这个地方，这是女厕的地方，就是。台湾选手厕所，它总共不是间厕所，所以它把台湾分成四个区块，整个就在每间的地方，你看到这边有写彰化地区，然后台中地区，然后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布置跟各个地方有关的人文厕所。地方产业的一些特色。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有创意的是，因为澎湖也摆下在里面，那刚好他是领导，所以他就把它贴在厕所的外面，我就觉得一层赞，这就是一种创意。好，那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外面贴，它里面也贴了。听郑老师说法，他们是四面都有一二三四，那我觉得学生一定觉得哦好棒哦，四面同是怎么这么的说到四面都有，就是这样讲。其实他们自己在高中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不知道他已经跟我们四面埋伏，因为他学习上很有乐趣，老师很用心。好，这是属于厕所性教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属于游戏性的学习，那我记得是分为一个是就是一年一次或者一学期一次的嘉年华，或者是游戏性学习，或者是常态性的学习。那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先看内湖的部分，像内湖每一年他们都会办一个湖中生活馆哦，那就是参加社会网这些竞选的人，通常他们是先经过班上的筛选，可能每个班派两个到三个同学去做竞赛。那在整个参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点点类似像那个昨天讲的奥林匹亚地理大竞赛，所以就是每班派去参加，只有几个人参加，那要准备的东西做。我这边写得很清楚，就有让他举黄绿红蓝各打字。那我在照片里面还有看到圈叉，就是让我们去提，去举这题是圈还是叉？那这就是一样，就是只要他要主要就是那种嘉年华或者一年一次办的大活动，大部分一样都会沿用就是 PPT， 然后设计题目，然后让学生来选答案，然后最后再公布答案。好，那就是现场的情景，就是每班派同学参加，小朋友觉得他这应该也都觉得很有荣誉感。那就是内湖的情形。那另外一个也很特别的是方和国中，方和国中他们其实是特工，是他比较是摆在历史的历史大挑战，不是在历 地的部分之中，那为什么还是把它摆出来？因为其实地理的地方应该也是可以沿用，他们通常是在学期末的时候一学期办一次。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就他方文国中很特别，就是每一年在学期末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学生上上上大教室，从第一个可能排到最后一个，每个人排排坐，然后就是自己。那刚好就利用这样子的座位，每一年在学期末的时候都会办一次大活动，就一样跟湖中社会网一样设计一些题目让学生去参加。那更不一样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他脸上有五个点点，那就是什么？当我答错一题的时候，我的脸上就会被贴一个点。然后或者是我的身体，我的手背或者我的屁股就可以贴一个点。那当你读满五个点的时候，就是你就是瘦的，你就是可以卖出去，就再也不能够再参加这个挑战赛。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有创意。那不止让他们还觉得一些可能是现场一些热忱，然后就是同学有一些秀子跟一些异国学生，学生正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学得很好玩。好，这是方头的做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建成的做法。那建成他们还做一个 PPT， 我觉得蛮好的。哦，大家都会觉得他像一天两天五天跟一万，然后就建成老师说打到最后学生都会说他就只有玩一天两天，只有玩五天玩一万的。好，那这样的计分板至少要一个老师在这个地方，就是计他们到底得了多少钱，有多少是负的，因为当一开始的都是没有钱，一开始是没有钱，他们去拼呀。然后在每个班他们看三位同学，三个同学来做什么，他们负责自己的答案是怎样的答案，还有负责他们最近要压多少钱。而且他最后一起跟他们一般都是压一万，所以每个班只需要做这样的看板，让他们决定他压在多少钱的那个区块。那一样就是用 PPT 将来呈现出来。大家很注意 PPT 有两个主持人的声音。那就那么这次的案例来说，这位主持人说，有点要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气氛炒热，就是让那个拍起来是观众是主持人。嗯，他说不想被炒。因为只有见关系就是只见他这里。好，那像这样子的嘉年华会是可能只有一学期一次或者一年一次，我不可能天天在课堂当中都是这样进行。那所以我就归类一个，就是属于常态性，在每一个课堂上面学生都能够自己参与，而且比较活泼式的进行方式，那就是有这三种。好，那这也是我自己常常在用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其实已经很多学校在用，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做。那只是今天在，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方式，所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传统里面，其实我就是教蔡宁同学，蔡宁同学应该就很巧，因为他要被叫起来，他不想回答。那可是现在的方式，其实很多老师都知道，就已经延伸到不是蔡宁在，他是谁在，绕着他的班那个同学在，然后站得最慢的去回答。那这样子就会觉得全班都会注意力集中，因为那怎么样，几率变大了。不是九差一，就是不是四十分之一，可能是四十分之八，甚至十分多。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学生都算得很快，大概怎么办？那到最后如果很快我看不出来，所以我就会说，那不好意思，蔡同学回答。对，然后他们吼是，那不然的话，就还有一套方法，请最慢的回答，就是坐下最慢，就在台下问快那么慢，坐下最慢的回答。那我后来我们又延伸有哪些方式？比如直，我今天说蔡一直，然后就是那一排。站起来，然后如果拆零盒，那就盒的那一台站起来，那不然就直加盒，还有直加盒加九宫，就随便你爱怎么玩就是怎么玩，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就是觉得有一阵子我刚开始玩玩到宫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玩一点都不好玩，为什么？因为这是人肉的。就是你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下下去，然后全班就会，你发觉那年后就是不爱上课的学生，他全部都开始嘲他的意思。就是开始调，就是全班走动的，就说哦，好好玩，又不用钱，而且是真，就是真从此这样子，好像是走风格的方式。然后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哇，因为现在圣诞节没有放假，我想，那我要应该让自己开心一点，让学生开心一点，有过节的气氛，那该怎么办呢？然后就想到，哦，都是什么职业跟大的厂商，所以 所以我那天就开始玩打叉叉，然后学生就疯掉。那所以其实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玩法，就是包括就是说猜谜不占全班赛。所以其实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自学的好？因为它是其实可以落实在每一堂课堂上面，然后每个小朋友他都可以参与，积极投入在里面，然后他就觉得比较有成就感。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对于有一些低成就学习的小孩子，有一些他真的是学不好，完全是学不好，可是他会占哦，他真的会占。那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你就请旁边的真的是好心的同学或者老师稍微多一点跟他比，如果比较简单的回答，他怎么需要？对，然后他就真的能够去回答。然后当他回答就有一个全班给他鼓励，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自己才能学到这样的方式，就是属于在课堂上面可以很简单进行九宫格的方式，有一些原则的方法。那另外一个是属于集美国中柯玉珍老师他所提供的，他是属于他们主动研究的方法，他就将学生分组做练习，然后一对一的紧密的口语的教学方法来呈现。好，那之前需要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既然是分组学习，不能够同居一样就是学习抽象。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是第一科，我就将第一成绩所有拿来，然后将它分组到 S 型分组。那里面需要有一些比较强的学生，有一些比较弱的学生，那比较强的学生可以去带比较弱的学生。那在这之前，我们也需要把所有的题目都先拟好。就是需要把所有题目拟好，就是两个人他可以进行对答的方式，然后一边写一边书写起来，在课本当中他可以找得到的，就是比较简单可自觉的，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好，可以看到这是属于一对一的问答方式，就是他小朋友在当中其实都还蛮开心的，就是自己在课本当中他就可以填，然后印象就会更深刻。通常跟我们班就是说回去不知道走到口罩，走到心脏什么都要干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一对一的时候，他的注意力都会更集中，而且是有那种书写的过程问答的过程，我相信他的这个印象应该会更深刻。好，那我刚刚说到就是属于所谓的 S 型分组，所以当那个 leader 的时候就是有需要分组报告的时候，他就可能上来书写，然后将全组的报告呈现。那就像邱老师他们弄的经验来说，就是他们弄了一次段考，考下来的成绩并不会比一般传统教学的成绩还来的差，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模式之一。好，就是作业评量跟表扬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是属于所谓的延伸性的学习，那这也是属于建成国中一个地理双周刊，另外一个是奥林匹亚的海报。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所谓地理双周刊，就是多久做一次，就是两个礼拜做一次。那就主要做的部分呢，也着重在这四个点：第一个是重点整理，第二是学测一年来的分析，还有延伸阅读，还有讨论鉴定。那就是他们的一些范本。其实今天我有带那个纸本来，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待会可以跟我借来看。那这最终的辛苦应该是只有做的人才知道。我前几天就打电话去问他们说，那现在我们继续发刊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最近业务比较忙的关系停了，可是又要开始了。所以这块其实是很多人集合辛苦的结晶。那小朋友在当中回馈也很大，因为我看到他们纸本，比如第一个第一期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小朋友回馈，可是第二期的时候他们就会收一些小朋友，就会看到哎，有很多小朋友借有这样的收开，然后所以觉得哎更成平易近了，而且他可以自主自学的部分在里头，哈，这属于天文地理双周刊。那另外一个建成他们还做了一个奥林匹亚的竞赛海报，那我自己比较看重，我就觉得这样的海报模式，但我们用看就是一本，它比较特别是属于说同等化，因为所谓的单元，比如刚刚刘老师分享到这样全球暖化的问题、全球环境的问题，那当我老师给你这么多的资料，或者你在网络上查到这么多的资料，我要在小小的一个海报纸当中，我要呈现哪一些概念？那我觉得小朋友开始会动他的脑筋去动了，什么是重要的，是一定要出现的？刚刚大标题跟小标题要怎么下？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其实是不只是一个报告，也是往后他在做，比如像高中的时候小论文，就让概念很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另外就是除此之外，既然它是属于所谓财报所呈现，所以除了史地工各科都要强很强的强手之外，还有需要美工的人员，不然的话他只是用写那些口头的字，那老师也不会读他的第一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老师最后的时候就围在这两张财报之前去决定到底谁是第一名、第二名。那听说他们不只是延揽的社会科老师，他们也延揽的艺术的老师，因为比较艺术的工作。好，那 要看这一章，这是属于公民的部分，公民的生命权。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利用金箔，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来用字标题。其实这张纸的概念其实是很清楚，但小朋友他头脑里面已经有个同等的架构在里头了。好，那这是全球暖化，就是刚刚第一、第二名的统计。好，那这张比较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记住老师，他会选哪一张？他会选这一张，因为很精美，可是就跟我们多伦特老师的那种概念就不大一样，这是属于二零一秒的概念的部分。好，那其实时间其实有限，我本来是想要放一个柳公加纳伦老师的一个做 ending，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他，他是一个很称职的麻辣老师，每天去上课的时候他都穿不一样的衣服，然后就是教非洲的时候就穿起来很有非洲风，到教美国的时候就穿了很有美国风。那我们曾经辅导团里面，我们自己就曾经规划过，你可以吗？然后我们两个就彼此看一下，我们不行，因为要已经很辛苦了。那你会觉得，可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其实他对教学品质他还是很要求，比如他不放弃每个孩子。我觉得这样子的，应该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很感动。那刚刚我们听舒文老师分享，也有听舒轩老师分享，他还有在座的每一个老师，我觉得其实。什么是创意？我自己后来归纳的结果，我觉得什么是创意？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还有让我们教学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来。那我自己是很享受在跟学生互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创意不只是在跟大师，不是在跟身边的人学习。我觉得创意其实在哪里？其实相对于培养技巧之外，其实要相同的时间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然后我觉得创意在哪里，听觉印象去的方向，我觉得听它是无限的创意。那跟大家一起加油，好，那我报告到此为止。